兄姊妹们，主内平安，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敬拜，也恳求你在这敬拜中，你亲自对我们说话。这个月是我们教会的拆船月，也求你借着今天的分享，借着我们这一个月各种的经历，帮助我们更多来认识传扬福音的重要性。求你也在这提醒中，也在我们每个人顺服你的操练中，再次更新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不断得到成长。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时间飞逝，又到了一年的拆船月，新年这么一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每一年我们都会借着这个时机，再一次提醒我们参与到传扬福音中的重要性。这既包括在本地传讲福音，也包括参与到远方宣教的事工之中。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中，因为疫情的缘故，人与人之间我们接触少了很多，基督徒也就随之少了很多传讲福音的机会，失去了为神做见证这样的可能性。随着疫情影响越来越少，如今看聚会中很多人也可以不用戴口罩，我们出门的话减少了很多这样的担心，生活慢慢恢复正常。我们同样也需要让我们传福音的热情恢复到正常的状态，让我们可以继续忠心履行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过去两年多中，我们所有的亏欠需要来到神面前来承认并寻求改变。而疫情过去之后，我们各种的自我的中心，各种懒惰，对这使命的回避需要得到提醒和修正。所以在这一个月的时间，我会暂停这样路加福音的分享，和大家一起来看一卷圣经中关于宣教的一卷书，也就是旧约中的约拿书。希望旧约这约拿先知的故事可以成为我们的提醒，也成为我们的镜子，让我们看到我们究竟有什么样的问题，更帮助我们悔改，重新得力，可以再度投入到传扬福音的行动中。我们今天会一起来看约拿书第一章的1到16节，17节我们下次再讲。或许我们更为熟悉的是约拿曾经在鱼腹中3日3夜的这样的经历，以及约拿在尼尼微宣讲的场景，因为这些在福音书中都有提及，是我们更加熟悉的。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在这两段经历之前，先知约拿逃避神所赋予使命的这样一段故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我用的背景的图片，这就是经文最后很戏剧化的一幕，约拿被从船上抛到海里。这是一个刻在早期罗马帝国时期一位基督徒的棺材上，约拿被抛入海中的一个场景。大家可以看到里边有一个海里的怪鱼，要把它吞下去。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一段的故事。在故事的一开始，就像今天的题目，约拿就被呈现为是一个逃避使命的先知，他在不断逃避神给他的使命。在这里我们可以首先看到约拿究竟是谁。这里讲到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这是简短的对约拿的介绍，让我们没有太多对他的了解，只提到他是一个叫亚米泰的人的儿子。在圣经的另外一处，在列王记下14章，同样提到约拿的身份。在这里讲到说，同样讲到说是亚米泰的儿子，多了一个词，先知约拿，提到他先知的身份。那么这一段讲的其实更多帮助我们了解约拿这个人。经文讲到说，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15年，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在撒玛利亚登基做王41年。这里耶罗波安是耶罗波安2世，他做当时这个以色列国分裂成南国和北国，北国以色列的王，他在这里做王41年。讲到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现在罪里的一切罪， 这里提到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是耶罗伯安一世，在他很久以前，他和他的祖先一样，让以色列人陷在各种的罪中，包括拜偶像。提到耶罗伯安二世，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就是从北到南，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佛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这里很特别的是讲到约拿所预言的一件事情，讲到说他预言以色列可以恢复之前的版图。耶罗伯安二世统治的时期可以说是北国以色列最为强势的一个时间，他的国土面积几乎恢复了所罗门王的时期，所以可以看到说这个时间约拿预言了一个强大的以色列国家的出现，一切也得到了应验。而约拿书记载的事情很可能是在这以后，随着耶罗伯安二世的过世，以色列国的实力慢慢衰退，也包括一个强大的帝国，也就是亚述帝国兴起。这个帝国兴起以后，让以色列遭到了很多的打击，甚至最后是在这个国家亚述的这个攻击下，以色列灭国。在耶罗伯安二世逝世之后，在当时这个亚述帝国所这个作王的是提格拉比列瑟三世，他使亚述帝国成为当时古代近东地区最为强大的一个力量。而约拿书很可能就发生在这个时间。不过我们可以发现，之前先知约拿所做的预言和他这卷书里他面临的使命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之前约拿所领受的使命是宣告一个强大的以色列国，是一个很以以色列为中心的这样一个强盛的体现。而接下来神给他安排的，在约拿书中所记述的使命是去到一个敌对的国家来宣告一些信息。而之后我们会接下来看看这究竟区别在哪里，而对约拿来说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挑战。我们再回到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约拿所要前往的地方，神给他的使命是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提到说让约拿前往尼尼微，一个亚述帝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向其中的居民宣告审判。作为亚述帝国是以色列的敌人，他们最后灭掉了北国以色列，而神让约拿前往这个地方传讲一个审判的信息，因为他们的恶已经触怒了神。那么究竟这个国家有什么的恶呢？当然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时间，所有拜偶像在神眼中看来都是不好的，然而这个亚述帝国在当时还有一个跟其他的国家相比更为邪恶的地方，就是他们以残忍著称。那这里我们放上几张图片，是当时是考古中发现的一些浮雕。亚述人他们不只是像其他的国家一样常常把他们战胜敌人这样的场景刻在浮雕上来作为纪念，他们更是来纪念一些他们残酷虐待敌人的一些场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体现的一些地方，这个是在拔这个俘虏的舌头，这个是在剥俘虏的皮，这个是把俘虏处死挂在木桩上面公开的羞辱展示，就有点像十字架上的羞辱一样。亚述帝国就是当时最为残忍的帝国之一，甚至在整个历史上古代近东的历史上都认为说这个国家是最以残忍著称的。神给约拿的使命就是让他去对着一个残忍的敌人来宣讲一个信息。如果你是约拿，你会怎么想？你会愿意前往这样一个地方吗？你会敢于 前往这样一个地方。作为一个敌对的国家，以残忍著称的敌人，他们以虐待敌人为乐，甚至来炫耀。你作为一个向他们传讲信息的先知，你是代表敌国的势力来到这里，代表你所敌对的神来到这里，你会愿意去吗？很有可能约拿是不想深入这样的险境。然而在经文中啊，之后我们也会分享到，在约拿书第四章第二节有提到说，约拿当时啊已经向尼尼微城传讲，尼尼微人也有悔改，神选择不再降灾给他们。这时约拿对神有一句抱怨，这样讲说，耶和华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时去。约拿最后的抱怨的点在于说，他不希望这些人可以得到拯救，作为敌人，他希望他们得到最悲惨的命运，灭亡，让他们遭受他们这样一切残忍行为的代价。这是约拿不去前往另外一个原因。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约拿逃往的地方在哪里。这里经文说，约拿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为什么他会逃往他师？他师究竟在哪里？他师这个地方在历代志下第九章有所记载，提到过所罗门王时期曾经派船只前往他师去做一些这样的生意。经文讲到说，所罗门王一切的饮器都是金的，黎巴嫩林宫里一切的器皿都是金金的。所罗门年间银子算不了什么，因为王的船只与西兰的仆人一同往他师去，他师船只三年一次装载金银象牙猿猴孔雀回来。这里给我们一个大致的一个了解，是他师有多远。大家知道三年可以回来一次，那么单程就是一年半。学者们对他师在哪里并没有一个定论，甚至有些人说可能指的不止一个地方，但是它代表的是以色列人所能想象到最遥远的地方，一个离神最远的地方。尼尼微所在的地方在以色列整个地区的东北方向，而他师代表要从地中海一路向西，与神带领的方向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约拿他的选择是，我要离开以色列，尝试从神所掌控的最强大的这样的掌控最为完善的以色列地离开。这就是约拿他的决定，他要逃离神。经文讲到说，他首先逃到的是约帕，讲他前往约帕这一个外邦人当时在控制的港口。讲到说他付上他给了船价就上了船。这里船价不是像我们现在理解是这样一个买一张船票啊，其实经文讲的含义是说，约拿包下了整艘船啊，约拿很富有，他愿意花上很多的财富来前往他师。刚刚我们刚刚讲过说，为什么所罗门王那么富有，他可以从他师得到很多的财富回来，包括金银包括象牙。然而对约拿来说，前往那里不是为了财富，是为了躲避耶和华。经文继续的告诉我们故事的发展，在风浪起来之后，约拿下到底舱躺卧沉睡。我们可以想象约拿这样的逃跑计划是不是能够成功。经文也告诉我们遭遇风暴已经是一个记号，告诉神的影响力并不只是局限在以色列，在海上神仍然在掌管一切。而约拿在这样的风暴中还是尝试继续去躲避神，提到说他下到底舱，这个原文的意思是说他下到船的尽头，逃到不能再逃的一个远处，尽力去远离神，并且在那里他无动于衷， 无动于衷，看起来好像不在意生死。经文讲他说是躺卧沉睡，其实体现的意思是说，他就算死，他也不愿意对神有任何的回应，甚至不愿在这艰难的时刻来求告神。我想这约拿的描写可以说成为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个缩影。有些时候面对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会不愿意顺从神的带领。对约拿来说，他不愿意做的事情是前往尼尼微，在那里去传讲神审判的信息，也带来悔改的可能。很多时候传讲福音对我们来说，也是做那些凭着我们本性并不愿意做的事情，去接触那些我们不熟悉的人，甚至是我们反感的人，通过这样的接触把福音带给他们。我们知道前往远方的宣教士会面临很多的困难，其中最大的困难之一就是接触不熟悉的文化，学习新的语言，也接触那些他们并不了解的人。在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曾经差遣我们的英文牧师 Daniel、 师母 Rebecca 还有他们两个女儿 Louisa 和 Julian 前往德国，一个不熟悉的地方。现在 Rebecca 还需要花很多的精力去攻克德语的难关，他们就前往那里，是为了在那些新的移民之中，包括很多穆斯林的移民，也包括那些已经对宗教、对基督教信仰慢慢失去了热情的当地人，在他们中间重新来传讲福音。这就是在传福音过程中我们常常遇到的挑战。当然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身边也有很多这样我们不熟悉的人，我们甚至不愿意去接触的人，可能包括我们中间相信其他宗教的朋友亲人，包括对基督徒有反感的同事同学。我想很多时候面对这些人，我们可能像约拿一样，有一颗本能的抵触的心理，一种逃避的心理，甚至在这样过程中让我们慢慢远离神。当我们没有顺从神的带领的时候，常常会继续去躲避，也慢慢离神的声音越来越远。其实神希望我们是认真的来回应他对我们的呼召，因为这样的呼召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成长和益处，这也是整本约拿书要告诉我们的。从第一卷的约拿到第一章的约拿到最后一章的约拿，我们可以看到对他来说有很多的挑战，而约拿愿意把这一切写下来给后人来看，更是说明他已经得到了成长。这一切我们会在后面的分享中提及，不过我想强调的是，我们需要去回应神给我们的呼召。约拿外在的逃避同样也反映出他内在的问题，而最核心的就是他信仰有很多自我中心的因素。我称他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信徒，或许这个信徒更应该打引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之后的故事发展中越来越体现出约拿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故事的发展，船上的人抽签来推断风暴因神而起，这是一个当时常见的一个寻求神指引的方式。抽中约拿后，这些水手就问他了一个问题，问到一些问题，关于约拿背后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切的发生。所以会讲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很有可能是问究竟是哪一位神导致了这一切的发生。问他你以何事为业，这里何事为业指向的是约拿的使命，你的使命是什么，你从哪里来，你从哪里出发来到我们中间，你是哪一国人，属于哪个地方哪个国家，属哪一族的人，你的民族是什么，你的人民究竟是谁。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提出了很多问题，是想了解约拿的身份他的使命。而面对这许多的问题，约拿给出了他的回应， 他的回应其实忽略了前面很多的问题，而只强调了最后一个问题的答案。他说我是希伯来人，强调的是他的民族。为什么这样去回答？很有可能是他一种民族的优越感。他仍然是以他的民族作为一切的中心。虽然在之后他提到这一位神是天上的神，在第九节中提到说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表明这位神不被局限在某个地方。然而他前面讲到的希伯来人更容易去体现说他所想到的这位神是一个跟他的民族切切相关的神，是更多是属于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约拿并不太清楚了解神是一位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归向他的神，他更多强调说这是一个我们民族的保护神，就好像其他民族来理解他们的神一样。在之后约拿继续的一个回应中，当这些人问到他当如何向你行使海浪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他们明白约拿是导致风暴的原因之后问到如何让风浪来平静，约拿的回应说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他提到这风浪是因他而起，但是我们看他的回应中，大家有没有发现缺少一部分成分？他没有感到抱歉，我把你们陷入这样一个危险的境地，他没有任何抱歉的含义。而且他的回应给的解决方案甚至仍然很自我中心，他的回应是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如果你是水手，你听到这样的话你会有什么想法？其实在当时你会，如果我是水手，我会想到说这位神有这么大的能力，可以因一个人他只要是躲避神就兴起这么大一个风暴来追他，我要是把他的一个仆人杀掉扔到海里，我会经历什么？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这些人最后仍然选择说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他们不愿意背上这样一个可能去杀害一个服侍耶和华神的仆人这样的罪。之后他们在向耶和华的求告中更体现了他们这样一种想法，他们说耶和华啊，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这些都是他造成的，不要让我们因为他而沾染同样的命运。之后说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必须把他扔到海里，但是我们不是想要杀他，不要把这件事算在我们头上来惩罚我们。他们这样的想法我想正是约拿给他们的一个难题，也体现了约拿的自我中心，他没有为这些人有丝毫的考虑，让这些人陷入一个困境。虽然最后他们把约拿抛入海中解决了这个麻烦，但是约拿他并不是一个真正为这些人考虑的。我想约拿这样的自我中心非常的明显，他也在提醒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在面对别人的时候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定位。我们不应该有任何的自我的优越感，更不应该有任何的狭隘的想法。我想这样的一种心理常常是传福音或做见证最大的阻碍。很多时候我们就像约拿一样，当我们面对那些不信神的人的时候，我们给他们的一些话语，我们对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常常是他们信主的阻碍。我们并没有充分为他们考虑他们的需要，甚至给他们创造重重的难题，让他们成为越来越远离神的人。约拿的民族主义情绪和自我中心 让他对这些异教徒的水手没有任何的爱心，这是我们应当去警醒的。我最近和一个朋友聊天，也聊到关于基督教的信仰，他就跟我讲到他对基督教的一种感受。他有听到一些牧师的一些讲道，这些牧师呢，对一些其他的文化，特别是比如说一些有着以其他的宗教为主的这样的文化的一种批判，他表示非常的反感，因为他觉得很多东西属于文化的部分，当我们这样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就去定罪另外一个文化，甚至对很多文化中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所导致一些问题，不只是宗教问题导致的原因，而这样去攻击的时候，很有可能成为一个不好的见证。我想这不是说每个文化每个文化都没有问题，我们知道每个文化中都有一些糟粕的东西，有一些需要改变的东西，但是当我们去批评攻击另外一个文化的时候，去强调另外一个宗教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带着很多的骄傲和优越感？这样的骄傲和优越感常常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阻碍。这是约拿在向这些水手传讲他所认识这位神的时候所带来的问题。我想我们的神让我们去传福音，常常是让我们去学习谦卑。有很多东西我们不了解，有很多东西我们看不惯，可能是因为道德问题，可能是因为生活方式，我们会看到其他人的不好，但这一切不要去助长我们的骄傲，不要让我们变得狭隘。可能有些时候我们会接触到一些新生代的年轻人，因为成长的环境不一样，跟我们的文化很不同，有些可能是我们的子女，有可能是来LSU读书的学生，也有可能是一些年轻的新移民。我们是不是可以谦卑下来，少些论断，多些了解，让我们可以去了解他们的文化，也找到合适的切入点跟他们传讲福音。希望我们不要成为福音的绊脚石，而是成为福音的管道。也或许有些我们的朋友，我们觉得他们可能不可能信主，也让我们从来不跟他们传讲福音，甚至有些人我们觉得他们来过教会，选择不去信神，选择远离教会，更让我们觉得他们不可能接受。我们是不是在神给我们一个新的感动，让我们去接触这些人的时候，不会下意识的做出一个反应，我不会去跟他传讲福音，因为他不可能接受，而是愿意再一次去尝试，用我们的热情让他们感受到这福音的美好。我想很多时候我们是接触一些我们不习惯的人，我们觉得不可能的人，神常常给我们这些挑战，让我们去回应，让我们走出自我中心，这是传扬福音成为真正门徒的第一步。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是我们可以传福音的底气，就是我们有一位彰显能力的神。在经文中其实字里行间都在体现神的能力，在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约拿，神可以通过这样话语的方式亲自来跟他说话，推动福音的工作，神同样可以跟我们这样来行事。经文第四节讲到说，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他有能力影响世界，介入世界来成就他的旨意。同样他的能力也会被人们发现和认可，在第九节中约拿说，那是一位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约拿作为认识神的人，承认神创造的大能，他是天地的掌管者。在十四节，甚至他也可以被那些之前不相信神不认识神的人来认识到。讲到说这些水手他们在祷告中说，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 他们承认神有极大的能力，能够行他所行的，啊，他怎样想，他就可以怎样行事。我们看到神的能力体现在各个方面，在自然中，在人心，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底气。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和口才，甚至不是靠着我们有多么美好的生活中的见证，这些可能有帮助，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我们相信神的能力，相信神能带来改变。神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让我们来认识他，靠着圣灵我们可以完成神的工作。自我中心的约拿，他并没有和这些水手讲很多关于他信仰的事情，甚至在这些人眼中他是一个并不敬畏神的人。灾难来临，他不向神去求告，他仍然自我中心，不去顾及这些人的生死。然而神使用这一切，在他的能力中让这些人可以有所改变，这就是我们的信息。而另外我们可以看到，所有这些还不相信神的人可以真正被神改变。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水手本来相信其他的神明，然而他们有这样对信仰的一个寻求，对信仰的敏锐，而神通过这一切带来奇妙的改变。作为读者，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切，我想这也是我们生活中常常在我们传讲福音中真正能够经历到最有收获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到神的大能，看到神在每个人生命中的改变。经文中描写到这些人啊，最开始他们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所相信的是自己的神，然而他们愿意在这个环境中去向神来求告，这是说明他们对这样的一种信仰有一个寻求的心态。在之后第六节中，我们看到船长他对约拿所说的话，体现出他也是对信仰、对宗教有很强的敏感性。他对约拿说：“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这里其实有一个很讽刺的场景，是因为异教徒对一个敬拜耶和华的人说：“你要求告神。”我想最近可能很多人，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受。我的一个很强烈的感受是，有很多还没有信神的慕道友都有很多的触动，他们对信仰的追求和热情甚至超过很多的基督徒。我想这就像是约拿所经历的场景，是有一些还不信神的人甚至对我们形成一种鼓励。在经文中第十节也这样说，当约拿逃避神的时候，这些人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责备约拿，对这位神并没有一种认真的态度。这些水手异教徒明白违抗神的严重性，而约拿对这却一无所知。随着发展到第十四节，我们一看到这些水手，因为他们有这样对信仰寻求的心，他们便求告耶和华，他们成为了真正跟这个神开始建立联系的人。最后到第十六节，讲到这些人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他们最终归信。献祭许愿代表了他们对神的敬拜，这不一定是在船上，有可能是之后的一些发展，但是仍然体现出这些人在神的帮助下被神来改变。另外一个经文中的线索也体现出这改变的奇妙。我在这里列出三节经文，第五节中提到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在这风浪刚刚临到的时候，他们在风浪中有敬畏之心，但是他们寻求的是自己的神。第十节同样提到他们的惧怕，说他们大大惧怕，因为事情的发展他们有更多的敬畏，但是仍然没有提到 他们有具体敬畏的对象。一直到第十六节，这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在原文中，这里的敬畏和前面的惧怕其实是同一个词。我们看到他们拥有了这大敬畏的对象，也就是耶和华。在这整个故事的发展中，我们看到这些人被神来改变，他们从惧怕成为大大惧怕，最后到大大敬畏耶和华。我想这是成为我们每个人的鼓励。神有大能力，神也在那些还没有信神的人心中一直在工作，通过他们经历的事情向他们显明他是谁。而神真正呼召的是说，我自己可以成就这一切的事，你约拿，不管你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仍然有能力让人来归信我。我让你去经历这一切，让你看到我的大能，更让愿意去邀请你来参与到我的事工中。你是否愿意听到我的呼召？是否愿意来传扬我的福音呢？我想这就是这段经文给我们的勉励。我们每个人，神在呼召我们，呼召我们成为福音的见证者，呼召我们不要像约拿一样，而是对神有一个正确的回应。希望通过这一个月，当我们关注于宣教的时候，也再一次让神复兴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成长，帮助我们改变。愿我们这一个教会，愿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可以成为他福音忠实的见证者。我们一起祷告。主，求你赦免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选择逃避，我们选择不回应你对我们的呼召。在过去的时间，你也知道我们有冷淡有退后，就求你复兴我们，也帮助我们在约拿这面镜子面前很好的照一照我们自己，让我们成为对你福音有回应的使者，也让更多的人可以来认识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